每一天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他信实的广大表明在于他施行他的拯救，他对人的拣选的旨意，他保守一个人，他扶持一个人，他坚固建立一个人，他拯救一个人，永远不会改变。弟兄姊妹，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日子在世上还没有度一日，诗人说都早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你出生上帝知道，你在哪里读书，你成长在哪里。我们中间有些人出生在大陆，后来到台湾，再到美国，一生也算是颠簸流离，经历过战乱，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曲曲折折的人生坎坷的经历，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看到，上帝都看顾，上帝都保守，一路带领我们，直走到今天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神对我们的怜悯跟看顾。上帝叫他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这个地上，照亮一切生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坦的路上。这位施恩的主，他的手一直的牵引着搀扶着我们。所以我们说离了主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说除了主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说我歌颂的赞美的除了主之外我还赞美谁，我还歌颂谁。弟兄姊妹，世界万物都在改变，人事物随着时间的流失，人的情感会慢慢变薄转淡，人的年岁会慢慢慢慢的老化老迈。世上万事万物，我们所谓的斗转星移，海枯石烂都会发生，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慈爱从亘古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对他的儿女们的怜悯跟看顾从一开始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位永远不转动不改变的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阿爸。所以有了这样一位上帝，这才是我们今天所站立的一个根基。最坚固的磐石，最坚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才是我们称颂夸奖夸耀赞美的一个根源。弟兄姊妹，何等喜乐，我们肉体虽然毁坏，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比我们出生的时候更加的荣耀，更加的高贵，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越来越深，我们的爱也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越来越高，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在时间的流逝之中有一样东西一直在增加，就是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对主的信靠，我们对主的追求越来越深，越来越高，把我们在勇士里面是不断的称颂上帝，不断的赞美上帝，不断的敬拜他，愿他的名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得到荣耀，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这是我们所祷告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主导文，主导文就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一篇祷文。这祷文不是用来背的而已，这祷文也不是用来我们念一念念过就算了，这个祷文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对我们信仰的看法。这个祷告能够调整更新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这个祷告能够更新我们对主的认识，能更加的激励感动引导我们更好的走这条属灵生命的道路。基督徒，祷告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你说我是带着一双耳朵来的，你也没讲错，你是来听到的，但是我更盼望你是带着一张嘴巴来的，也带着一双双手来的，也带着你的膝盖来的。膝盖是你要跪在上帝的面前跪拜敬拜他，虽然我们可能是站着，虽然我们可能是坐着，但是我告诉你，你每时每刻你都是跪在上帝面前，你期待从神那里领受一些东西，渴望得到一些东西，你也期待跟上帝说一些话，把你的嘴巴张开来 呼求上帝，寻求上帝，把你的眼睛张开来，来仰望神的恩慈跟他的怜悯。你的耳朵也竖起来听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整个人都在这里，你的心也在这里，你整个人的身体都在这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跟他的大能，在神的圣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他。所以啊，这个主导文一开始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是父亲节啊，我想我们中间有好多父亲，父亲的爱是很深沉的啊，是不容易察觉，就是那么实在。父亲也不太会讲太多的言辞来表达他的爱，但是常常是用行为动作，常常是在不经意之间为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位天父也是如此，这位天父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人心没有想到过，我们也没有听到过那个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好像我们这一群人，哎呀，我们说好像有时候我们难免孤单，难免流泪，好像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到上帝你的同在在哪里，你的怜悯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天父的眼目时时的眷顾你，天父为你预备了一个是永远不会震动的国。弟兄姊妹，这位天父他说，孩子，你在地上是有劳苦，不过你放心啊，等你试了你地上的劳苦，你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为你预备的是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你没想到那个时刻就是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去的时刻。保罗说我要脱下这个帐篷呢，是离开这个所地的帐篷，是好的无比的事，是极其快乐，是极其喜乐的事情，因为我们与主永远的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与我们的天父永远同在。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到父那里去，因为我本来就与他同在，在主降生到世上来之前，他与父永远的同在。他说在短暂的时间里面他离开了父到这个世上来，他就要离开了，他说我到我的父那里去，何等的喜乐。他说我要上去见你们，见我的父，我要到上去见你们的父。我们同样一位父，就天上的父。弟兄姊妹，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说这位父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永远慈爱的膀臂为我们展开，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成为他的父是血缘关系而定的，弟兄姊妹，这个血缘关系是不会，不是因着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行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喊了几声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了。你出生在某某人家里是因为你喊了爸爸吗？不是，你没有喊他爸爸以前他就是你爸爸了，甚至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就是你的爸爸了。告诉你，是因为他生了你，你身上是流淌着他的血液，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是一个好人，天父才是你的天父，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我们信他，所以我们接受他，接纳他。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那是从神生的。上帝生了我们，这位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无拘无束，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跟满足。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不再是哎呀，这个上帝你动不动就要向我发怒，这上帝你是不是看我今天哪里不顺眼，你要惩罚我一下。不是，这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这上帝那是让你得到真正的爱、关怀、怜悯。所以儿女到父亲那里求什么，父亲都可以给你的。有一次一个迦南妇人到耶稣那里去，迦南妇人对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儿女被病所缚，非常痛苦。耶稣说不可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一个迦南妇人，一个是 外族的一个女子，但是那个妇人说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着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就吧。医治是天父给他儿女的礼物，你到天父那里去，天父我带着我的需要到你面前来，我带着 我的软弱的身体，疲乏的身体，有病的身体到你面前来。天父，你医治我，因为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恩典跟礼物。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祷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孽，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是为了叫我们得到医治。你不需要通过某某人的情面，你甚至也不需要借着我一些很美好的一些辞藻、一些祷文，好使他爱我，好使他怜悯我。我告诉你，凭着我们的身份，凭着我们是他的儿女，凭着我们对我们的天父说：“天父，你爱我，我知道。我今天大胆的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得到你的恩典，你给我。”弟兄姊妹，天父要照着你的信心跟你的祈求，来成就他的荣美的旨意在你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后面讲到了三个愿，第一个愿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愿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我们都看到了你的愿你的名，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一开始就是主啊，我的。但是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祷告是先是你的。耶稣说，你们没有祷告以前，天父就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了。你那一点的家庭里面的事情，个人里面的事情，上帝早就知道了。但上帝要调整你的视野视线，要看到更远的更广的，要看到天父在这个世上要成就什么，要做什么，要看到我们人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责任使命托付是什么。人我们看到是这样子写的，是不是上顶着天下立的地，上帝造了我们人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每一天只是吃吃喝喝而已，那是要承担起一个使命来。上帝有一个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要将荣美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上帝的国要降临在这个世上，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做成。上帝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这世界上的大事，要使万民都得救。上帝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兴起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来。上帝要借着我们的祷告使天上的这个丰富的仓库府库为这个世人敞开。弟兄姊妹，保罗说，我跪在父面前，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的力量刚强起来。他为着以弗所教会祷告三年之久，流泪祷告。保罗在一些的时间里面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知道他支取的是天父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神的作为要成就在这个世上，看到神的旨意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带出来，看到福音不但在美国这里，要在东南亚，要在非洲，在世界各地都被传扬。基督徒，你看到没有，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危机，种族的危机，宗教的危机。你说这不关我的事，我家里这个米袋子很满呢、我钱袋子也饱饱的，这不关我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是人呢、我们不是在一个角落里面，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满足。我们很多华人到了这里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天性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人家瓦上霜，我只管我的事业，我的追求。当然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是只是管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带着一个使命跟负担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们活过了这几十年的时间，你带出来的是什么？你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你带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影响是什么？你带给身边人的影响是什么？弟兄姊妹，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的心是很大的。当我们跪在父面前的时候，是在 他荣耀的宝座面前，是从上天，是从上面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你有时候你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看到密密麻麻的村庄在下面，看到许多人在这地上劳碌奔波，你的心会有一些的触动。耶稣说，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下。你们看到没有？耶稣说，当他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All nations， 所有的国度，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就是说，愿所有的人，愿在世上所有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在哪一个角落，你的名都在那里显为圣。不单在美国，在非洲，在亚洲，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显为圣。愿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种族，每一个百姓，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显为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偶像的庙宇，你去东南亚看到很多偶像的庙宇，听我怎么，人在拜什么，人在寻求什么。你到金融中心一看，人想的都是股票，人想的都是今天在这里做买卖，明天在那做买卖。基督徒在那个地方，人尊神的名为圣了吗？我们需要祷告来扭转这个所地的这个所灵的这个情形，来更新这个人们的心思跟意念，来更新许多基督徒的心思跟意念，把我们的目光能够定睛都仰望在上帝那里，追求所灵的事，追求所天的事，让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愿你的国降临。这地上的国度，过去几千年来，某一个帝国兴起，某一个帝国兴起，某一个帝国兴起，现在美国是超级大国，这个帝国也是兴起了，但这不是所天的国度，这不是神最终的心意。美国带给这个世界是和平正义，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一个国家有他的国家的利益，一个百姓，一群百姓有一群百姓的利益，但弟兄姊妹，上帝的国成就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是普世的人都得到神的恩惠，普世的人都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经历他丰盛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盼望神的国降临，盼望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再也没有贫穷，再也没有劳苦，再也没有哭泣悲哀流泪，再也没有许许多多伤心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恩典里面。这是神所天的国度，我们盼望这个国度降临，盼望我们的主他的名在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尊荣，都得到赞美。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像行在天的地上，像行在天上一样，是神的旨意不胆折扣的在这地上能够实行出来。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你说这个太宏观，告诉你这个一点都不宏观。基督徒，你看到的应该是比别人更多一点，基督徒，你应该顾及到的东西比别人顾及的更多一点。我们是一群特选的子民，是为了神自己他的旨意成就而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先讲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有人讲，哎呀，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呢？神顾念我们的事是什么呢？后面我们的主就教导我们怎样为自己的一些需要祷告。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回到了地上，回到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上帝顾念人物质的需要，上帝顾念人身体的需要。弟兄姊妹，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什么都知道。他说，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前，我们天父他早已经知道你一切所需用的。每天早上你起来，你看到你的门口，你的窗前有麻雀在叫，上帝养活天上的麻雀，上帝也必然会看顾我们。耶稣说，一钱银子买两个麻雀，两千银子买五个麻雀。那另外一个麻雀是送的了，是不是买二啊？买四送一，是不是麻雀是不值钱的，麻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天上飞的多的是，但是天父养活他们。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25节开始，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种不种，他们收不收，他们有没有积蓄在仓里，你看天父尚且养活他们。耶稣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瘦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31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一起读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脸上的皱纹有时候是笑出来的是吗？但更多时候是愁出来的。我们的喜乐跟忧愁常常是建立在物质的丰裕还是短缺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老板给你涨工资了，哦，你开心得不得了。今天可能裁了一些人，哦，你回到家里忧愁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世人有忧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依靠谁，但是我们耶稣说不要忧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看大自然，耶稣让我们看天上的鸟，耶稣让我们看地上的花草。地上的花草也不纺线也不劳苦，你看这个花草美不美丽，上帝给它最美的装饰，那个红那个蓝那个绿，你想象不到怎么会那么美丽的颜色，上帝给它的装饰。世界上没有两片是相同的叶子，一模一样的叶子，世界上也没有两朵是一模一样的花朵，上帝给他们都是独特的，神养活他们。虽然今天他还那么美的活着，到晚上可能他会割下来枯干了，但上帝仍然在他一小段的时间里面给他极大的荣耀跟华美。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比这些花草贵重的多。天上的飞鸟也是一样，没有种没有杀没有积蓄五谷在仓里，他什么都没有，他是啊，真的是叫无产阶级是吗？啊，什么资产都没有，他没有房子，随遇而安，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去那里，这所谓的候鸟。但是我告诉你，天父养活天上的麻雀，耶稣说你们比天上的麻雀贵重的多，难道天父不看顾你们吗？今天上帝不断的在挑战我们对物质的依靠。我们的赞美称颂，对神的赞美跟称颂常常建立在我们的物质丰满丰裕还是短缺上。家里有粮有食，我们一揭开锅的时候啊，今天很少有人会做谢饭的祷告，我不能教导你们要做谢饭的祷告啊。如果在以前我们中国大陆有所谓的3年自然饥荒的时期的话，那一点的谷一点的米你感恩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从小我的父母就教导我，这些都是不容易的啊！家里出生本来就不是太好，你有一些的谷一些的米啊，啊，要端着碗吃饭呢。为什么端着碗吃饭呢？啊，小孩子不懂嘛，就是把手呢放在这个桌子底下，就是拿着一双筷子就在那里吃，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呢？要端着碗。为什么端着碗呢？因为你不端着碗，这个弄不好碗掉了，这个米就洒了，没得吃了，就是要端着碗吃。告诉你说，你要珍惜碗里面的每一粒米饭。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跪啊，这个团聚在围聚在这个餐桌面前，来献上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这美好的饮食。 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粒的饮食，每一粒的米都来自不义，那是天父对我们的恩典跟恩赐。今天我们没有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所谓金钱的操练，是因为一切好像来的是那么的自然。在美国这里，只有吃不完的，没有吃不到的。你想吃什么，什么都有。弟兄姊妹，啊，这家餐馆那家餐馆，一家家吃过来，哎呀，这个不知道吃哪里，是选择的困难，不是吃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们少了感恩了，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不义的，不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到了有一天，哎呦，嘴上长了一个泡，什么都吃不了了，你才会有一点点的明白，原来能够无拘无束的吃饭，啊，这个享受美好的饮食是多么大的恩典，是多么大的恩赐。弟兄姊妹，上帝一直在试验我们，在食物上有没有对他的信靠，在物质上有没有对他的信靠。当上帝稍微有一些的经济动荡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对神的依靠到底如何？你看到的物质到底如何？你把神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你把物质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弟兄姊妹，当你经济上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整个思想都不是神的荣耀，神的这个所听的事、教会的事都没了，都是自己。哎呦，这个怎么办呢？耶稣啊，这个财政出了问题啊，这个怎么办呢？你整个思想都是这样的。告诉你，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上过多的依赖，过多的依靠，缺乏了对我们主的依靠。所以我也不得不讲，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要让以色列百姓出生的牲畜奉献给上帝？第一头生下来的牛是上帝的，第一头生下来的羊是上帝的。上帝指着这一头牛，指着这一头羊说：“这是我的，你们不能夺我的物。”告诉你说，你要在你的牲畜上来尊我的名为圣，我是养育你的，我是供应你的。不是你自己的劳碌、智慧、能力、才干所得来的，是我对你的赏赐。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和平，这个今天有美国的经济的繁荣，不是人自然了就能够产生得出来的东西。我告诉你，是上帝对美国的恩典，是上帝对这个国家的眷顾。今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在这里侍奉上帝、敬拜上帝，是神对我们的眷顾。但是有一点要拿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的尊贵了，自由的尊贵，财务的尊贵，物质的尊贵。所以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你每一个牛犊生下来啊，第一头牛犊是我的，你每一个羊生下来，第一头羊是我的，他们的收入十分之一都是上帝的。说你们十分之一是我的，你们不能窃取我的物啊。神对着你的十分之一说，你得获财的能力都是我给你的。弟兄姊妹，这一点你要不要承认呢？承认。今天我不是凭着我的智慧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完全是神对我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在物质上我们要对神有足够的尊重，足够的尊荣。犹太人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第一次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在他们大麦开始收割的时候，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纪念主的恩典给他们带来大麦的丰收。在五旬节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这是在小麦开始收割的时候，他们要去纪念主的恩典给他们带来小麦的收割。第三个节气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们欢庆一年的丰收。那个时候葡萄、橄榄都已经收割完毕了，他们在神面前一个礼拜住在棚里面，欢庆上帝带给他们的恩典，欢庆丰收收割。弟兄姊妹，这些吃吃喝喝的事情，这些物质身体需要的事情，不是世俗的，这些事情可以荣耀上帝的。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做。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之前，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你们要向神守安息年，六年你们要耕种田地啊，也要修理葡萄园啊，收藏地里的出产，到第七年呢，你们什么都不要做，在家里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不可收割修理葡萄园。 那你说我第七年什么都不种，有的吃吗？上帝说，你们不要担心，在第六年的时候，上帝给你们三年的收成。所以在第七年你们要吃第六年的收成，在第八年你们要吃第六年的收成，在第九年你们还要吃第六年的收成。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应许，看你肯不肯在这个物质的需要上来遵从神的名为圣。以色列人，你说很听话吗？是啊，很听话。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了，没有，从来没有一次守过安息年。到了第六年，神给他们祝福很多啊，第七年他们还是种啊。所以上帝很生气，你们信不过我，你们不肯在这些物质的事上尊荣我的名为圣。所以他们总共七十次没有守安息年，上帝把他们掳到巴比伦，让地安息七十年，一次性连本带利，没有利了，把本都收回来了。上帝说，弟兄姊妹，你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敬拜神呢？很多是带着一个需要来的。我们什么都不缺乏，不太会想到上帝。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放下了一些所谓很遗憾的事，所谓很痛苦的事。有时候疾病没有得到医治，有时候经济的动荡让我心里忐忑不安。弟兄姊妹，神的用意是什么？神告诉你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调整你对你的人生的看法，来调整你对这个世界跟物质的看法，来尊荣我的名为圣。弟兄姊妹，我们在饮食和身体上各样的需要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以色列人走旷野道路没有水，上帝从磐石中给他们流出水来。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没有肉可吃，上帝叫千万的鹌鹑飞到他们的中间。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上帝让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穿坏，脚也没有走肿啊。他们没有中医在他们中间啊，你明白吗？生了什么病怎么办？只有依靠上帝，上帝就医治他们。因为耶和华，他的名叫做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四十年的时间里，在旷野没有什么收割，没有什么收成，怎么办？上帝说：“不要怕，我带你们出来，一定会养活你们的。”四十年的时间，从天上每一天都降下玛拿在他们的中间，上帝供应他们的需要。有水喝吗？没有，怎么办？从磐石中流出水来给他们喝。不可思议的事情，神迹其实就发生在他们的中间。你对神的信靠有多少？在物质上对神的信靠有多少？上帝的供应也有多少？有一首诗歌叫做《最后一握》，诗歌他这样讲，他说：“何必担心一握不是，且让先知先果腹。”有首这样的诗歌啊，这首诗歌的这个背景是讲到以利亚在西顿撒拉法的寡妇家里的一些的遭遇，一些的经历。最后的一把面，坛内最后的一点油，先知以利亚对那个寡妇说：“你先做个饼给我吃，然后你跟你的孩子再做饼吃。耶和华神吩咐我说，告诉你，坛内的面不会短缺，瓶里面的油不会缺短。”弟兄姊妹，每一天那个寡妇都要从坛里面捞出一碗面来，从瓶里面滴出几滴油来做饼。许多的日子过去了，那个坛内的面没有减少过，瓶里面的油没有短缺过，因为耶和华要供应以利亚寡妇他的儿子的一切的需用。弟兄姊妹，这诗歌很美，他说何必担心一握不是，最后的那一把面，且让先知先果腹。神若是神管你的肚子，你的来源何患哭啊？每天都有新的需要，每天必有新供给。你既然是他所创造，神不岂不为你设计？副歌讲，他说：“仍然当爱，仍然当给，造就你还余一窝。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神赐加倍多。”第二段他这样讲，他说：“相信时候不知蹉跎，虽是不快也不慢；相信瓶子不知干枯，永远不空也不满。纵使百合去了衣裳，纵使小鸟无食足， 但是寡妇微笑面谈，必定仍然有一物。第三节，何必预料明天境遇，目前够了就可乐，何必先借明天忧虑，手里岂非还有着。爱是生活给反存留，种的多的收也多，好像你已倾你所有，看哪，你还有一物。弟兄姊妹，每一天神都会管理你的肚子，每一天神都会与你同在，与你同行。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惧怕。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撒旦对他试探，第一个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饼，变为面包，变为食物。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耶稣已经胜过了对食物的需要。人可以吃的差一点的，人可以吃的不那么讲究的，弟兄姊妹，人追求的可以少一点，人欲望可以收敛一点，可以约束一点，我们想到的会更多，我们为主做的就会更多，我们能够为主成就的大事就会更多。弟兄姊妹，你每一天的需用上帝会供应，你不必为将来去忧虑，你不必会说我现在奉献给上帝了，我十分之一拿出去了，上帝你会不会供应我的需要啊？是少了，但上帝说不要怕，有我在，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你害怕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不必为你的生活的开支去忧虑。我到美国来，我像许多人一样是带着一个皮箱就到美国来了，啊，你们中间很多人几十年前就来了，都是经过了一段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路。你可以做见证，我可以做见证，上帝这样带领我们的，上帝这样供应我们一切需用的，有没有短缺过？没有。今天的我跟过去的我，多了感恩还是少了感恩，你自己去衡量。第二个，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们有没有欠债呀？大家都很开心，肯定没欠债啊！欠债的人是愁愁苦苦的。所谓债者，人之责也。人的责任就是要还债的。人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免我们的债，意思就是说我欠上帝债了。啊，你欠上帝什么债呢？债这个词呢，在罗马书四章四节。保罗说做功德的工价不算恩典，后面是他说乃是该得的。这里该得的这个词 Ophelema 这个词呢，就是免我们的债，这个债这个词。所以债就是债主应该得的，债主每天可以向你讨的，我问了你欠钱会还不还。我们作为债务人，我们理应当把我们所欠债权人的那个钱还给他，因为这是他该得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向上帝祷告说免我们的债，那我们欠了上帝什么呢？我们欠神什么呢？神是债权人，我们是债务人，我们亏欠了上帝什么东西呢？在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讲，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后面怎么讲啊？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亏负了上帝，欠上帝，欠上帝什么呢？我们身上少了神的荣耀。神给我们十分荣耀，我们把十分荣耀丢了，抛弃了，我们就欠上帝了。人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不能在人身上得到荣耀，人不能享受上帝给我们的荣耀，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债。弟兄姊妹，不单我们犯罪的时候失去了在神位的地位，我们也失去了上帝在我们应该的身上应该得到的荣耀。人背逆上帝，离弃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不忠诚上帝，不跟随上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罪，罪就是欠上帝。你有没有欠上帝啊？你需不需要认罪？你说，哎呦，这个，好像也感觉不出来嘛，弟兄姊妹，你是我们宁波人有句话是债多不愁啊。再多了也就不愁了，没有关系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弟兄姊妹，你欠上帝太多了，从早上欠到晚上，从一年年首欠到年尾都欠上帝，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犯罪得罪神啊。 我们需不需要认罪？我们上上个礼拜主日学的时候在谈这个问题，哦，我们不需要认罪，好像感觉不到什么罪啊。这个耶稣不是赦免我们罪了吗？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每天都欠上帝的，所以才会有免我们的债。我们每个主道我们不是都这样讲的吗？免我们的债，债这个字就是罪的意思，在路加福音这样讲，免我们的罪，罪就是债，债就是要还的，罪就是要认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职责。上帝在我们身上应该得的荣耀，我们没有让他得到。上帝的旨意应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让他成就，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远离了上帝，这个就是罪，这个也是我们要还的东西。怎么还呢？我们怎么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怎样尽上我们的责任来讨神的喜悦呢？弟兄姊妹，人怎么还债呢？罪的问题怎么解决？人无法解决罪的问题，罪不是一个空白的概念，罪债是需要偿还的，罪责是需要承担的。我们人能够承担这个罪责吗？可以啊，就是死亡。但是你甘不甘心，你就死了，永远的承认。你不甘心啊，你说上帝救救我怎么办呢？有一个人欠债主1000万两银子，这个债主把这个欠钱的人抓来，还钱，没钱，把你的老婆孩子都去卖了，房产一切都卖了。那个人说，哎呀，我就一个老婆几个小孩，你什么都卖了，我什么都没了。他在那里哭泣哀求。那个债主说，好吧，就赦免你了。弟兄姊妹，是恩典，恩典。弟兄姊妹，上帝赦免人的罪是带给人恩典。你看伊甸园里的时候，有一幅很美的图画，亚当夏娃用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着裙子穿在那里，挡不住羞耻的。上帝看着这两个人也挺可怜的，就杀了一只动物啊，把它的皮剥下来，剥下来披在他们的身上做他们的衣服。这个动物为了他们的罪牺牲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赎罪。人类的历史有两条路，有两条线，一直可以看到的，一条是人犯罪的路线，另外一条路就是神拯救的路线，神赎罪的路线。弟兄姊妹，从亚伯开始人开始献祭，到挪亚的时候人也开始献祭。献祭表明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欠的债，主啊，求你来赦免我，这个动物为我们死了，偿还了我们的债务。到后来你看到在会幕里面的侍奉敬拜杀牛杀羊，这些礼仪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很美的图景，就是人怎么样可以亲近上帝，上帝怎么样可以恢复与人的关系，住在人的中间。但是这一切事都不过是影而影之，那实体却是基督。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司徒约翰指着他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一只无瑕无疵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世人的罪孽。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弟兄姊妹，按照神的公义审判来说，我们人都应该死的，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上帝的怜悯恩慈，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在十字架上就显明出来了。弟兄姊妹，罪的问题的解决不是白白来，上帝不是说赦免你的罪就赦免了，他的背后所做成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他是那一只无罪的羔羊，代替了我们的罪。任何人对救恩的藐视，就是对神的犯罪。任何一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宝血，就是拒绝神的恩赐，就是对神的犯罪。弟兄姊妹，你说我不需要认罪，这是犯罪啊。你说我不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这是犯罪啊。因为耶稣为你死，他给你开了一条救，开了一扇救恩的门，为你开辟了一条救赎的道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认罪的。约翰一书1:9，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诗篇103篇这样讲，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弥迦书里面这样讲，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昧的罪过，不永远还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他要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如薄云面目，厚云消散。神的恩慈就这样显明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只要对上帝说，神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罪孽，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是我们的祷告。然后下面他说，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我们恢复跟神子的关系，接受神他的救赎，我们恢复与人子的关系，要饶恕人的过犯。基督徒之间，人与人之间都需要彼此饶恕的。哥罗西书三章第四到十三节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当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跟那人有间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可能会说，余传道，你讲的好轻巧啊，几十年的伤害就一笔勾销吗？就一笔勾销吗？那我能说什么呢？有人讲，他说你选择报复而不是饶恕，你需要自掘两个坟墓，一个是为你的仇敌，一个是为你自己。饶恕是不讲公正公平的，饶恕是没有公义好讲的，是不是？他亏负我，他欠我，他折磨我，他苦待我，我饶恕他不公平不公义。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的 justice 在哪里？饶恕不讲公平不讲公义的，饶恕他说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平跟公正，他赦免那些完全无法赦免的罪行，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弟兄姊妹，公义执行很容易，饶恕是要有许多的爱，许多的爱。弟兄姊妹，有一次彼得来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了吗？得罪我啊，耶稣说，不是七次啊，而是七十个七次。我们诗人讲的是什么呢？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天子美，多少我们得罪了人，多少人也得罪了我们，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上帝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难道我们也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吗？你的心门里面关着谁？那个人苦害我，那个人捉弄我，那个人甚至嘲笑我，我岂可放他一马？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有一个监牢，把他关在你心里，你受他的折磨啊，把他释放了吧。你饶恕人的过犯，正如天父饶恕我们一样。有一个人，刚才我们讲到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主人说你还不出，好吧，我都宽恕你。但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走到外面，有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揪住他的这个脖子，你还我10两银子啊！那个人说，我没钱。你没钱是吧？我要到官长那里去告你，然后把他告到官府那里，官府把他下在监里。旁边的人看到了就心怀不平，这个人怎么这样，主人1000万两银子都饶恕他了，有人欠他10两银子也不还不饶恕。所以就报告主人，主人说，你这个人，你1000万两银子我都赦免你了，宽恕你了， 人家欠你十两银子，你怎么不还？上帝救了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我们里面还记着别人的恨、别人的错、别人的过犯吗？不要。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的服侍，我们有许许多多事，特别当我们教会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言语上的事情啊，一些意见分歧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还会有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这一切事情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彼此的饶恕，正如天父饶恕了我们一样。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说，你们献祭的时候啊，如果想到有弟兄得罪你啊，有弟兄得罪你，不是你得罪弟兄啊，有弟兄得罪你，他说先把你的礼物呢慢慢的献，放在那里不要献，回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回来再来献礼物，上帝必悦纳你的礼物。你看到没有，神喜悦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关系，然后上帝为因着我们对人的宽恕，因着我们对人的接纳跟饶恕，上帝也饶恕我们。诗篇这样讲，他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是最美的基督徒的写照，好不好？我们一起，我们请站立起来，一起请站立起来。我们拉着左边右边人的手，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拉着左边右边的人的手，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求你赐下你的合一，求你赐下你的怜悯跟你的恩慈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这是一群上帝的儿女，你接纳了我们，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应该接纳彼此，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我们的主，求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使我们对你有完全的信靠，因为我们恶人的饮食你必天天赐给我们，你必每一天都供应我们，我们不必为以后的道路去作难，在基督里面有真实的满足跟喜乐，你与我们同在，赐恩给我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坐，各位弟兄。